滋味下午茶。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大家继续回到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那么在节目三点到四点的这个节目阶段呢，我们为大家请来了一位嘉宾哈。那么这位嘉宾呢非常的独特，因为他呢不擅长说啊，开玩笑了，对，他是擅长弹奏啊。那么就是我们来非常非常我非常钦佩的啊，就是吉他大师。然后他不让我叫他大师，但是我执意要怎么说，因为他的吉他真的是弹得太好了啊。他就是毕业于好莱坞现代音乐学院的，而且呢是第一位毕业于好莱坞现代音乐学院的吉他老师，陈鹏老师。陈鹏老师您好。
你好莉亚，我是陈鹏。
其实你的声音一出来，说不定好多朋友能想起来，因为你之前
是有可能的，对，
是我们的节目主持人。
是我在这个1300电台主持《夜晚的旋律》《星空漫步》，最早好几个名字吧。今夜星光灿烂，有采访艺人的，还有吉他演奏的。那么一般上班呢，都是拎个包，带个手机来。我那个比较复杂哈，我得拎个吉他过来。带吉他上班。可能你还记得那时候晚上做节目，我有现场弹一些节目，甚至接一些 call in 啊，打电话来。对，有时候突然点一歌，我也想不起来，就比较即兴的演奏了。那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扩展或者是这个宣传艺术的一个方式哈，因为它要求呢你比较灵活一些。吉他是一张很方便的乐器嘛，所以我今天又把吉他带来了。
您既然带来了哈，我们就一定会让你在这个现场跟我们大家重温一下当年你就是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弹奏的这个感觉啊。那么因为今天为什么请到了陈鹏老师呢哈，是因为我呢始于我最近看了一部电影《巴比伦》啊。那么《巴比伦》的背景音乐呢是出现了非常非常多的爵士乐啊，我就在想说，哎呀，其实爵士乐在美国作为一个巨大的哈历史久远的这么一个音乐种类呢，我们对它呢知道的非常非常的少，所以呢希望呢有一位专家呢帮忙呢给大家解释一下哈，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一下爵士乐。好，那么就请到了陈鹏老师，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从这个爵士乐开始聊好吗？
好吧，这个爵士乐其实和吉他有关系，和任何乐器都有关系。我只是吉他手，所以我用吉他来说一下。这个爵士乐谈到了，它是一个历史背景，从大概1900年前后20年那个时候开始诞生的。可以说前二十年后，因为那个时候吧，黑人奴隶生活特别惨。他是在黑人社区里，像芝加哥布鲁斯，他的名字就叫芝加哥布鲁斯。这些名字就地名就出来了嘛。然后那个地方呢，他就生活很压抑，他就酿成了这种音乐出来。这种音乐它是一种给不学音乐人用手指摸出来的一种音乐。就是说他的手指哈，今天拿了把吉他，可能有把吉他，他就今天摸了一个和弦就几个音同时发生嘛。对，他觉得哎，这东西挺好。明天他又摸出来一个了，他没有任何系统学习情况下，好，这是我可以你摸摸我的吉他，你也能摸出一些声音来啊。这个随机的碰，反正手指够到地方你就碰，他就这么酿成了，这诞生出一种爵士音乐来。我可以举个例子哈，这个东西你看，这是一个特别不协调的东西。但是如果我把它用在某个片段里，它就有可能用到。所以你单拿出来它是非常的非常难听的，如果你把它合在某一瞬间，它就造成了一个音乐上叫 tension， 就是紧张度，然后再放松。所谓紧张度就是回家路或者是去一个地方路上，我刚才路上就是急塞车啊，急得我还挺着急的，因为 bumper to bumper 嘛，急得很急。那这个回到家会放松，这个音乐里边总会讲到一个紧张和放松，在爵士乐和古典音乐里边不太一样。爵士乐是有目的、有条理的哈，和一定规矩的去造成的，什么人为造成？因为它自然没有这种音阶形成。或者你可以想成是这样，它是一个把本来不属于这个和声系统里的 一些东西加进去。这合成系统你可以想成一个文字，
嗯，
但是这另外一种文字跟这系统跟着不一样，它也加在这里边，发音也不太一样。
嗯，啊，
比如你写一个中文的诗歌，你非常弄一个
拼折折
哎，对，但是你突然加了一个西伯来什么任何的一个俄语，嗯，或者一奇怪的语言，那些发音那个字也加进去，但是呢，
嗯，
它里边就会产生不协调的东西，
嗯，
它是这么造成的东西。
是不？我可以理解成就是爵士呢，它更多的就是叫 freestyle， 就特别的自由，它跟情绪啊，会的跟他当时想表达的那种心境啊，它这种流淌的东西，嗯，就有些时候我们会说一个，有些时候有一个人哈啊，尤其是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说到这个黑人朋友，他们没有学过音乐啊，他们甚至没有摸过钢琴，但他们坐在钢琴前面，他们自然而然他们会用，就会弹一些旋律出来。
这个东西叫 play by ear， 是太正常的，
嗯嗯。
这个 play by ear 就是靠听力来演奏，就是让我在这个 MI 上课的时候，这个 GIT 就是这个学校缩写嘛。这个大部分的人都上这来学 play by ear， 没有人去学这个靠读谱来练习的，因为我们在古典练习里是完全两个对立的练习，就是靠读谱，所有的都有谱子，你也不弹谱子还不行。这有一个特别大的麻烦，就是他把你所有的创造性的思维全部限制住了。
对对，
你可能每天就变成一个特别快的一个机器一样，像扫描机一样特别快。我看读谱飞快的人哈，他就上来以后，你拿了以后我马上能弹，连排练都不用，就是只要有谱拿谱来我就能弹。但是这个爵士和布鲁斯正好反过来，他是完全都没有谱，但是有一个地图。
没谱，
哎，没谱，
特别不靠谱。
就是没谱要靠谱，没谱要当然要干一个靠谱的事儿，就这么回事。所以它是一个习惯性的一个套路性练习，它一个背景音乐是一个地图，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从甲地到乙地。啊，但是我给你一个大概要经过哪儿哪儿哪儿这几个地方必须要经过，中间你怎么开车，你按徒步也行，你说我坐飞机到一个地方下车，我租车也行，啊，你自己自由来走。但是呢，有一个限制，时间是限制的，必须在同一时间到达异地，这就是时间的 timing， 就是我们的节奏嘛。应该不可能有人落后嘛，都是一块起一个段。那中间他走那东西呢，就是靠他听力来去做的影响。这样的话就影响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效果，就是他完全有可能随机的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是在你谱子上写谱很难很难做到，因为他比如说我们三个人，吉他一个贝斯还一个鼓，这三个人同时想在一起的几率比较小，哎，
嗯，
你想你的我想我的，当然我们的目标和这个步骤基本都差不多。这种情况下在某一个片段你会发现非常有意思，
嗯，
他可能再做一遍都做不了，就
特别即兴，
因为这和监听的效果和当时的情绪和他的身体状态，比如他很疲劳或他情绪很不好也不行，所以你会听到有时候听到他呢，非常的流利，有的地方磕磕巴巴，或者是有的地方非常 sweet， 非常甜美，
嗯，
他有的地方就像骂人一样，特别脏感觉，
嗯，
就是布鲁斯真的就可以做成骂人的感觉，
嗯，
因为我在电台里不能弹那个骂人，
是是是是是，
对对，但是呢，他非常 sweet， 他可以弹。这就是一个甜美的感觉，
嗯，
脏的感觉呢，就所谓的就是他很发脾气，或者今天情绪不好，
对对对，
你可以对愤怒的感觉，对，
嗯，音乐真美好，就不管你弹的是甜美的还是你觉得有点愤怒的那种情绪，我都
对
特别觉得特别的激动，我觉得这种节目可以多来几遍。
好，一个几个台，我以前的夜晚旋律在这边做的是同样的，就是你这个位置，
嗯，
我甚至这个调音台也没有换过，还是一模一样的
啊，对对，我们比较那个叫什么怀旧
不是，这东西很结实，应该是这样，
质量好，
啊，对，甚至旁边的 CD player 还 MD， 有没有 MD， 还有 MD 吧，这个
对
对对对
对，
全是一样的布置，很像，
嗯，
我甚至还有做着这照片，哎， 只是换了一个人，一模一样的摆设。
对，你换了一个位置，你
换
到了被采访的位置，
采访的位置。对，
嗯，对，其实说到这个爵士哈，我提的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布鲁斯，
嗯，
啊，那他这两种音乐种类到底是谁先谁后，还有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些联系呢？
布鲁斯先，
哦，
布鲁斯是一个诞生的体系，布鲁斯开拓了一个新的世界，
嗯，
他是把不属于他的东西安在他上面的东西，就像我们做菜，你做川菜这个戏里边，
嗯，
可能跟上海菜系的甜类的那种戏不一样。他的非要把这种另外一种菜系的那种做法或者那个佐料安排在川菜里面给你做一道菜，那材料的话都是我们古典里用的材料，古典级的用的材料和现代材料是一样的，就是萝卜白菜买来都一样的，我这上边纸板上的音就是萝卜啊，这是萝卜，
嗯，
这是白菜，
嗯，
这是韭菜，
嗯，
这什么菜想不起来了，好，就是说这个各种材料买来是一样的，但是它组合起来，
嗯，
搭配起来，这是和弦也好，是旋律排列也好啊，就看那厨师了，
你用料多少，
对，哪个多少，
就是，
哪个多用点，因为这音乐这上面这个菜是可以重复排列的，
嗯，
就一个音可以弹好几次，
嗯，
好，你可以啊，你可以特有动感的感觉，它可以重复，它可以按照任何的节奏有短有长，但是它有一个拍子限制，因为在哪点起哪点落，
嗯，
结束，它不可以无限制的随便加长啊，所以它有一定的节拍，这个东西叫时间里的 timing， 就是段落感，
嗯，
布鲁斯就靠段落感来去体现，这个段落感特别重要，它一个乐句可以非常的平缓，就比如，嗯，它也可以变成可以加一大堆中间半音啊，或者是加一些装饰的东西，但是走那个路子你会很像，重要的音都是一样的。
嗯，
添加这个东西就是布鲁斯诞生了这种味道起来，在爵士里边呢，完全继承了这些东西，但是它和声复杂多了。
嗯，
布鲁斯基本上最原始的布鲁斯就三个和弦，所以从头到尾三个和弦，最原始的或最流行的呢是十二小节。你知道为什么一年有十二个月吗？
嗯哼。是根据音乐来的。
嗯 ，no， 这十二月是跟数学有关系。
OK，
为什么一天有两个十二个小时？
对啊。
还有为什么一英尺等于十二英寸？现在还在保留这种东西，对吧？
对啊。
不用那个厘米，厘米多简单，一百完整一米，
嗯，
然后呢，再把一厘米再切成十份是毫米，
嗯，
再往下切就是所谓的切成一千分之一就千分之微米啊，就是数学上很简单，对吧？但是这个十二是一个非常有魔力的一个
数字吗？
对，我在讲课老给他们讲，可能有的学生。或者我的听众已经听过了这个东西，十二是一个没有结尾的感觉的。你可以想象在音乐里哈，这个一周的日子，就我们日常一周是四个小节，
嗯，
四个小节的最后一小节就是周末，周末要换点东西，换点样子，吃点好东西啊，或出去看看电影啊，
嗯，
去
休闲一下，
休闲一下，就周末要换。他每四小节他就想换一下，他想改善一下哈。
嗯，
那到第三个周末的时候，他就已经很无奈了。真的要结尾了，到第四个周末是一定要结尾了。
嗯哼，
对，但是他没有出现第四周，他十二小节，他到了第四周就回到前面去了。哎，他就所以就重新开始了一个月，所以这每次他到当然就快到结尾又重新开始。所以你看布鲁斯这种节奏哈，他从头开始弹，刚才我弹的第一段那也是十二小节的反复，他已经印在我脑海里了，我已经不用再数了。
嗯，
开始学的时候要数啊，
嗯，
我到哪儿拿手指啊，让教学生，哎，你在这儿怎么多弹一小节，那就不对，
嗯，
因为他这个自动的到那儿你用回归感就回到一，然后又从头 repeat 反复。所以你看舞台上，大家做这个布鲁斯演奏的时候，他们会轮流的弹这个主音，比如说，萨克斯风主音，弹完吹一段旋律，即兴的哈，然后吉他手上来了，
嗯，
然后那个可能钢琴手又弹了一段，最后歌手又出来了，
嗯，
最后没有了，给贝斯手弹一个，贝斯手就非常的低哈。类似这种声音，我弹着吉他应该在低八度，就像贝斯声音，
嗯，
就像一个非常憨厚的声音，
嗯，
你也听不出来，但你感觉到它那种脉动，
嗯，
因为它特别低，
嗯，
然后最后又回来，他们都不会丢啊。你弹十二小节，因为他心里有个表，这就是一个在人正常训练这种情况下，他不用再数小节，
嗯，
他就是我随便干一件事，我可能跟着看报纸，突然你告诉我弹第一小节，他马上指给你就在这儿呢，他一个表在走，哎，真的，
嗯，
所以他有一个默契，即兴演奏呢，这时间的默契很重要，
嗯，
需要长时间的这种训练，节拍呀，训练节拍器，然后在演奏时当然就不用这些机械化的训练，他有感觉到，
嗯，
这时间的训练这种东西完全都转到了 jazz 里面，所以你要是学爵士音乐，啊，最开始的时候你 还觉得这个和声啊左手比较难，越往后就越觉得右手这时间控制特别难。时间控制就是你到底弹几下，你这是重复弹还是跳跃性的弹，还是蹦着弹，好还是怎么样，还是你想停下来就是等候状态，等到下一小节再说。所以这个东西就从布鲁斯的这个段落感确实去进化到了爵士里。爵士的和弦体系可不止三个，特别复杂，它有各种各样的延伸音，还有一些造成紧张度的一些添加，一些很怪的音，我们叫做这种 tension note， 就是重新加进去的。
嗯，
那这些东西好多东西在自然的音阶里是不存在的，就是我一个调你比如说你听一些流行歌曲，特别是我们常见的一些比较简单的流行歌曲，它就是在那个调里边，甭管怎么做都是这个味道，对吧？
而且你很上口，很容易就学会了。
对对对，所谓延伸音就是在这个，比如说这是延伸音哈。
我怎么觉得我会唱这首歌呢？
这叫做 Rose。
对，
献给大家一朵玫瑰花。对，所以这个 The Rose 这个是以前我在节目上经常弹的这种。
我本来说您就继续吧，就您就戛然而止。
哦，对不起哈，下次我继续弹。说这种音乐也好，或者你喜欢其他的这种音乐好，它有好多和声音，比如说 F。你会唱吗？
我突然一下被你弹了一下，我就忘词儿了。
下次可以有机会。
但是我是会唱这首歌的。
对
对,
对，你要去把词打印下来，我去练一练。对，
对，
所以这个曲子这样，在延伸音里边，在 jazz 里边就比较奇怪。比如说我们弹一个，最简单的大家都喜欢，比如叫 Autumn Leaves。Autumn Leaves 就是秋天的落叶啊，它是描写这个，也是描写爱情的歌曲，也其实也是人生的歌曲。人到了秋天，快到冬天了。也快，但是很成熟的秋天来到，很灿烂的感觉哈，但是也有很淡淡的这个伤感，因为它是一个冬天的开始嘛，对吧？所以它一开始弹，你可以弹一些简单的，我弹一个这个，这是我最近改编的一个，也是在我在这个视频里边做的一个。这个节目我做了个视频，在上面大家可以看。
对，可以在YouTube 上面去查啊。如果是想订阅陈老师的这个 YouTube 视频的话呢，他的 YouTube 视频是 PENG， 然后中间有一个空格儿，然后是 CHEN。好，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精彩的这个吉他的演奏了。
实际上你在谷歌上或者 YouTube 任何一个地方，你设置一下彭晨，用汉语拼音啊 ，PENG CHEN。如果喜欢后边加个 guitar GUITAR 就更好了，你会看到谷歌这个上面出了一大堆这种视频哈。这上面我有两个，一个是英文 channel， 一个是中文的这个频道。我发现我分开以后比较好一点，以前我就做一个混在一起，因为我吸引了大量的西方的，比如说俄国的什么日本的，我前两天一个智利的还是哪留一个言，一大堆奇怪的文字，后来我一查一看，是他发一些评语嘛，对，是这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平台嘛，因为 YouTube， 所以我后来就想分开比较好一点，因为这个频道以后就保留英语的一些演奏啊，或英语的讲课，那另外的话就分享一些中文的讲课和这个经验吧。我现在弹一个 Autumn Leaf， 这个简单会对比一下，假如我是一个古典吉他手或者一个流行歌的演奏，我会这么弹。大概这样，但是我如果是个爵士级的时候，我可能把每个音或某些重要的长的比较严
重，特别想听那个区别。
里面加了一些过渡性的和弦，所以你看它开始呢，滴嘟，这是很简单，还是一样。那下边那个就不一样了，这就跟我刚才不一样，再回到过渡过去。
而且你，我能听出来，它就是它的它的这个节奏和旋律，它是比较自由的，就是我可以在想我想长的时候长，我可以在我想短的时候节奏。
有可能这散拍可以这么处理的，对，然后跟。 这块你可以加一些比较奇怪的和弦，这个加这种，所以这些开始编曲的时候，就跟像没有谱的情况，你就靠听力去想。你看，比如西瑞哆啦，你可以这样，然后这样，你喜欢这个和弦，再回到这儿，然后做一些表情。这是我视频里的，
我就突然一下就听出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了。而且我们在这儿啊，现在在这个时候，我们先为大家进入广告哈。广告以后回来呢，我其实有很多关于怎么样去欣赏爵士乐也好，怎么样去区别是。
对
对对，这个对于我们普通的欣赏者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我们广告以后再聊。
滋味下午茶，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欢迎回来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做客节目的是毕业于好莱坞现代音乐学院的吉他老师陈鹏老师。那么陈鹏老师，刚才我们有听到哈，您在这个 YouTube 频道，您的频道上面呢表演的关于这个爵士的吉他的弹奏，对不对？
嗯，是，这是一个布鲁斯的一个样板，我录了两个，一个是 Autumn Leaves， 就是还有一个呢是一个布鲁斯。现在刚才听到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十二小节布鲁斯的样板。
嗯，
第一遍呢听到一个节奏，第二遍又加了主音，啊，这是一个简单的配合吧。所以听这个音乐时候呢，你要注意到它的一个节奏上的一个比较巧妙的变化。
嗯，我就是。不太搞得懂啊，就比如说我们普通听众，
嗯，
啊，我们去看一个音乐的演奏，
嗯，
我们怎么就能区别出来这个布鲁斯和爵士他们的曲有什么？有什么我们能听哪儿可以听出来不一样？
以节奏的动感和旋律的这个时间的控制，时间就是我们所谓的段落感。
嗯，
段落感可以想象我们说话的习惯。
哦，
比如说有人说话老有个口头语，
嗯，
或他说话总是前面特别快，后边拖两个字特别慢，
嗯，
或者就。拖拖拉拉的特别慢哈，
嗯，
就是可能着急让你听的，
嗯，
就是这样。它是一个人说话一样，比如说这个布鲁斯的，你要去学的话，它简单。简单节奏，那么你刚才听这节奏，我就把它改了，改成这样了。
嗯，
你会听到跟 我开始弹那种传统节奏不一样，这就是一个再创作的时候，你学过这种音乐，你可以按照他的想法。其实我弹那音还是那些，就是我买的菜是一样的，我只是做法不一样了。
宫爆的你做成了这个，这个香辣的了。
对，但你一定要喜欢这个节奏，要对你的听力来说足够可以接受。这是靠听力写作，我没谱子，其实把它写出来挺麻烦的，可能弄了一天半天的一大堆去算它那节拍，因为我一瞬间弹出一大堆音。就这一点可能得算半天，我到底哪几个音挤在一起了，哪几个音拖下去了，甚至有些东西写不清楚，它不是一个简单在拍子上的事情，它是一个完全跟说话一样，你想你要说话按拍子说得多么的苛刻呀。
那是得说，那个叫说唱是吧？
对，这个是一个，这个刚才说 timing 上的心情，所以你要听一首好的爵士音乐的时候，你要听它的主音上，你看它控制那些，就真跟在乐器上说话一样，然后去吸收它。你想想，你就是那个演奏者，你下一句会怎么弹？你下一句那音阶的控制怎么？你可能选不出那些音来，但那节拍各方面的时间控制是不是跟它控制一样？我有时候经常这么做。就是你喜欢一个，我经常有时候听钢琴的爵士音乐，钢琴它配的时候更棒，它的左手是低音，右手特别自由，急的受限制，急的话，像我刚才是用一个采样器，我把节拍采样进去，然后再弹主音，等于是两个人合起来的一个作品。这样的话呢，你会听到这个东西，这个时间上控制是特别不好学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touch， 这个触感的控制。触感的话，就是你要把所有音弹成一样的强。或一样弱，一定特别不好听
啊，特别不好听，
特别不好听。所以就像有一个强有弱，就是我在弹的时候手指下控制的力度是精确到每一个音前后左右都要控制，还要消掉一些音，不想要的话就把消掉，让下边的音替代它来做，这样的话形成比较好听。你也可以保留它，保留它再延续到下一小节去叠加起来，就像一个颜色啊，我们在一张白纸上画一个蓝天，再画一白云，那白云应该是覆盖那蓝色才可以，对吧？所以你看到白云就看不到天了，对了，应该是覆盖住呢。
那作为就是爵士乐在美国哈，这个是这么重要的音乐一个系统来说，它到底就是对美国人来说哈，或者它起到它究竟有多重要？就说它的历史也好，甚至于现在很多学校哈，我知道很多学校就是他们初中生也好，高中生也好，甚至是小学队，那不高就初中高中他们有些校学了乐队，那有些就是有爵士乐队，专门一个爵士乐队这样出来，
是这个 jazz band 在这个高中里面有些学校它有一些很大型的，这个 jazz band 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些三人乐队、四人乐队，甚至大型的叫 big band。big band 里边有小号、短号、萨克斯，可能这是一个群体的，很对学校很好，因为很少有一种乐队除了交响乐以外需要这么多人。都是四个人的乐队，五个人顶多哈。五个这是标准的。那么这个是很好的一种学校的让课余的活动，但是我见过他们的排练，有的曲子真是特别难。
对，
就是我看着都费劲，就是他们真的拿一些打印的谱子啊，让学生去练。其实那小孩儿，那些学生们可能不太知道这里面为什么这么弹，但是他们就教他怎么搞，靠感觉去教他们怎么弹吧。真正的这个学爵士，像我去 MI 去学，大部分的这个音乐学院这里面教的来这边的学生都是为了学这些布鲁斯和爵士来的，因为其他音乐他们靠自学，或者在国内在他来之前他已经弄得都差不多明白了。对，如果你来这边去学这个西方的东西的话，只要靠着这些老师都是在这土生土长，他就是在这文化下长大的一些人。所以你是说爵士和这个音乐有多么重要，我觉得是他们生活了一部分，不可以缺的一部分。但是有一种说话，有一个所有的音乐主流在世界上是什么，你可以查一下，在 Google 主流的音乐体系到底什么流派，它会出现一个 R&B。
R&B 对
R 是什么？
节奏布鲁斯嘛，是叫
对Rhythm and Blues， 布鲁斯是爵士和这里边一个大的统称。当你听电台选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想听一些电台的选择，你可以看到那 list， 它上面写上这是一个 rock 摇滚的，
对，
这是一个 blues 为首，这是一个 jazz and blues， 它经常把 jazz 和 blues 放在一起的。
对，
这因为这俩是一个兄妹俩，就是一个非常融在一起，它互相的节奏也是融合的，它那音乐有时候也混起来弹，就是这个音乐前面是一段布鲁斯，后边转成 jazz 了，就添了几个和弦。 旁边又前面又转回到鼓，
所以他们两个是比较容易混淆的。就是如果我们一般听的话，
对，感觉很像，感觉很像，但 jazz 比这复杂的多。
嗯，
jazz 要比这多， jazz 也可以特别的疯狂，特别快。
对对对，因为你知道，我看这个，不是我开头说了，我看那个电影《想聊爵士乐》嘛，啊，就是他整个电影里面充满了很疯狂的爵士乐，
嗯，
然后包括那个导演，
那电影叫什么来着？
叫《巴比伦》。
哦，我得去看，现在还有吗？
现在有，他就是最新的电影。
哦，
对，而他的这个导演本身他自己就是个学爵士鼓的，他就是在学校就是个打爵士鼓的，而且他自己做的这个第一部电影叫《爆裂鼓手》，就是讲述他在学校里面学这个爵士鼓，当时学到已经快吐了，崩溃了的那种。
学鼓弄不好就扎在里边，能变成疯的。
他就是疯狂，他极度疯狂，所以他包括他是 La La Land 的导演啊，他爱乐之声，他这些就是他有很深的这个感情跟爵士乐啊，那就是你又说到您是就是唯一的哈，当时是唯一的在这个好莱坞的这个现代音乐学院，
对，我是好莱坞音乐学院里第一个从中国来这边学这个音乐形式的学，我很幸运的，也很得到学校重视吧，因为那时候是我一个梦想，因为国内出来学太艰难了，因为你要奖学金，你还有会英语，还要有作品。我因为我寄了一盒磁带给一个大师，他说你虽然我写的音乐他很欣赏，所以我很 lucky， 很幸运的就来了。学了以后，学到这边学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实际上音乐是一种平衡，而且要学到做到你自己才行。你不要，我看了这些大师以后就觉得永远你做不到他们那样，
因为他们做自己，
对，因为但是你可以做到你自己非常极致，你跟他们很像，到了一个级别甚至就很像，因为你有自己，他学你也学不来，因为你完全是把你自己内部这节奏也好，是你脑里想象的音也好，全部通过手指弹出来，而别人是通过一瞬间是不可能复制的，你给他时间他可能可以复制出来，他可以一点点学你怎么弹的，但是你别忘了这即兴演奏是在一瞬间，一毫秒两毫秒，他一大堆一闪，他纸板一看他就蹦出了一大堆东西来，然后他就纸板去挑着弹，所以这种东西呢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种艺术，很少有一种艺术可以这么快的去弹，它有一定的这个苦练啊，这些来谈。记得你的电影是不是一个叫 Miles Davis？ 你记得这个人吗？小号的一个演奏家，Jazz。
不知道，
他在厕所里头练，就是我今天去一个餐厅也好，是一个夜总会也好，或者一个 bar， 我就在表演。因为在这个音乐人，他们有很普通的 job， 就是每天最好就
表演，对，各种表
演，对，最近表演是最好的。其实没表演就顿的时候，
你
经常表演，不管是这样，哪怕坐在录音室里，刚才我跟你谈，这也是一种。对着观众来谈，虽然我看不到我的听众，但是那种压力给你，让你成熟起来，你会 against 这种压力，就是对抗这个压力，而不弹错，而去快速的思考下一个弹什么，而去果断，这是舞台上的经验。要的话，你就会特别紧张，和弹不出来，就开始不成熟是那样嘛，成熟的话他就会，而越看人多，他越来疯了，他弹得更棒。有这样的吧，
是。
然后 Steven 是在休息的时候去厕所里练，他是刻苦到这个程度。有这种程度的人，他你说他能不厉害？
不疯魔不成活。
他是成魔了，就是说他已经，因为有一个切动作，就是比如说，我再弹一遍，我连续弹四遍没错，我就过，在这速度，我们的规矩就是这样。假如我弹了四遍，第三遍出错，前面全部清零。再去重新来，在一个节拍上去选，这种训练是非常无情的，一个错了就是错了，节拍器是永远是最好的老师，告诉你错了就怎么办。所以我们在练习是从爵士和布鲁斯来说呢，都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但是你在舞台上一分钟下边可能好几年的功夫在那边去练。
那您当时在学习的当中，你觉得你就是最难的是什么？会是那种创作性的即兴的就是创作的部分，你觉得比较难吗？
我天生是一个创造性的一种思维的东西，因为我跟别的孩子长得不一样。就是我喜欢我看了好多东西不太对，我就喜欢去改，包括日常生活里一些。
你就喜欢冲破那个框框，
对，
是
我不喜欢，我不喜欢，就包括就我们日常好多用品这些工具什么的，好多设计其实挺怪的。我可以不可以说的错，但是不方便，我就是这些日常生活就改。但音乐里边就更多了。当你把这些工具学好以后，你会觉得一个天地打开了。这个天地是一个无限制的思考，音乐非常奇妙，它是一个把所有的像买菜一样打的各种菜市场都有，你可以随便挑，你多买点这个多买点这个都可以，但是你能做出一个很好的菜，很属于你的这个独特，你这餐馆里啊非常独特的一道菜，哎，就这么，实际上是个这个过程。那我就喜欢挑战性的就是后边的东西，当你学了以后你怎么来去做。
嗯，
你
就做到自己最好。
对，做好自己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这平衡是非常做的，是天天的学东西，天天听东西，还是拒绝听一些东西，找你喜欢听一些东西，去找你去对路的听，因为你拒绝听一些东西，这是我老师教我的。我还听，我以为是越听越多，它不是那样的。对，你当你不对路的东西听多了以后，你就歪了，你就得走，找不到那个正确的感觉。你要找你喜欢的感觉，你喜欢这大师，你觉得他好，或者他哪块好，你能说出来，他几个片段做得好，然后你多听他，你会发现一年以后你弹的东西很像他的东西。但是你要把它慢慢把它拒绝掉，因为你要永远听，你就 follow 他特别像的东西，你就变成一个复制品。但是你形成你的东西，学会他的方法以后呢，你形成你的段落，你可能听了好几位大师就综合了。没有一个艺术人是独立从零开始学的。
哦，当然，
他都是从 somewhere borrow， 就是从一个人借了一些东西，
对，
然后来再去再创作，再又做一个，所以他总是在某个基础上。
对，每一个我们看到的每一个好像顶尖的大师，他之前都有其他的大师的影子，
对，
然后转变成自己。
对，他们经常在采访他说，这个，比如这个猎仓。我是从 B.B. King 那里借来的，
对
啊 ，B.B. King 是大师，
我致敬他
啊，对，我谢谢他借给我这个。实际上呢，还有说、啊、我是从那里偷来的啊 ，I stolen from there。他说英语听，他们就是喜欢这样，所以他是一个继承性的一个艺术，越垫越高，越垫越高。
嗯
对你，如果你说从1920年代，我们刚才其实我准备的这些挺老的音乐，我们为什么听它？因为它是根在那里，它很简单，很淳朴，没有我们的现代音乐呢，就变成音色越来越复杂，可能加了很多歌词。或者是复杂的一些编排的东西，但是如果你听原始状态反而更清楚。
嗯，
不是我们要回顾非要老喜欢这些老歌啊老曲，那些东西确实有的比我们现在的东西写得好。
嗯，好的，那我们说到这呢，又为大家好要稍微进一段广告，广告以后回来呢我们还有更精彩的内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哟。
滋味下午茶，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做一下午茶，做客节目的是毕业于好莱坞现代音乐学院的吉他大师陈鹏老师啊。那陈老师刚才呢，还是给大家听了一点点呢，您在这个您的 YouTube 频道上面哈，这个吉他演奏啊，那么也是去告诉大家，就是说如果大家想订阅陈鹏老师的 YouTube 频道的话呢，啊，可以呢，啊，他的这个汉中文拼音啊 ，P E N G 中间有一个空格，然后 C H E N， 然后你后面可以加 guitar 哈，这个的英文单词。的话呢，你可以搜索到很多很多的这个他的这个视频啊，你可以在上面学怎么弹吉他，也可以知道很多的吉他名曲。
是的，我平常这个节目呢 channel 叫夜晚的旋律，夜晚的旋律是立足于华人市场嘛，就是做一个档节目，分享全是大概音乐和文学艺术有关的这个作品，里边有很多是吉他演奏，也有教学分享，还有一些关于文学的一些朗诵的一些配乐式朗诵什么的。
嗯，
这样的话呢是在。公众号上，夜晚的旋律公众号，你可以去。
啊，公众号，你说是微信公众号是吗？
对，微信公众号也有，但是在 YouTube 上也有我的这个演奏。但是这个演奏呢，我是把分成了两个，一个是英文的和中文版的话，大部分就是中文的 channel， 你就测试中文的陈鹏吉他四个字啊，中文，你会看到也有很多视频，大部分都是中文版的视频。
嗯，好的啊，那么节目时间的关系，其实真的是时间不多，大概也就是、对三分钟四分钟的时间哦、就想再问您一个话题啊，就是说如果是我们想学吉他啊、我们想开始学点爵士呀怎么样，我们要怎么开始呢？就感觉好难哦。
先学布鲁斯然后学爵士和弦的进行、
okay.
这个爵士和弦进行就是它没有旋律，你可以比如说你弹一些简单，比如说学这种东西，你把它弹性这个手指的控制啊，弹性做好以后，你有感觉听节奏才有可能感觉弹这旋律。然后你要是反过来学，先学很复杂很快的主音吉他，特别吓人，很快，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用，
你放弃了是吧？
你不知道加哪儿用，你不知道怎么。但是音乐的本质，其实音乐最吸引的是节奏。
对，
旋律是灵魂，但是那节奏是肉体，没有肉体灵魂就飞了。
嗯嗯，那就是嗯，其实我发现哈，我们华人有很多的朋友是非常喜欢爵士乐，包括在国内的朋友啊，那么很多人去很难去学习，甚至很难在这上面可以做到就是说创作呀哈，就是把它的精髓表现出来，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和生活环境有关系，和教育的方法，就是你学习的方法也有关系。所以我刚才说选择性听，学选择性不听，
嗯，
找你喜欢那个味道就听，你因为喜欢它嘛，你听错了方向就真的找不这个爵士这种感觉，布鲁斯这种感觉。头一次到中国的时候，我有些学生，比如说网课，他们就专门要学这个爵士，这方面的音乐，所以他们就老是说怎么来下手，怎么做。这个确实是不好做的东西。但是从技术来说呢，就是你先要听一些东西，生活在这种音乐里面多听一些，才会有感觉。
嗯，就听得越多，然后自己再去慢慢的琢磨，说不定。
他有一套步骤的，就是基本的布鲁斯开始起点怎么学，然后学一些理论东西，一定要学他为什么这么做才可以懂。你不要光学这首歌怎么弹，这首歌怎么弹，然后可能过去的话还是不知道怎么把它拆开来用，就是它有些基础东西很容易理解。别忘了这种音乐它是一种手感带来的音乐，就是好多人是解释不清楚为什么这么做是对的，但是你会听过它非常好听，然后再回到它有些解决性的东西，理论上是成立的，但是它有好多东西也不太好解释。
嗯，
确实呢，听起来很奇怪。在一些谱子上的，比如标注或一些书上的有讲。
嗯，
那么那些东西呢就比较深了，你就要去找一些去学一学。
嗯，
但是还是要去
多听
多听。
嗯，那我们就多听吧。现在时间节目还有几十秒，您就帮我们让我们大家在听当中结束。
好的，行，我弹一首即兴的表演吧。嗯，